前边呢，张牧师已经讲了前面的四章，那我们今天继续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六节。好，如果大家在家的话，我们都一同起立，我们一同在用敬畏的心来攻读上帝的话语。好，我们可以一起来攻读。不可严责老人，只要劝他如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孙子孙女，并且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那好厌乐的寡妇后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祝福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六十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为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是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这是上帝的话，大家来做，大家请坐。那当我们大家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第一的印象？好像保罗在这里在讲教会怎么对待寡妇这件事情。那么为什么在提摩太前书，这样我们都知道这是一卷教牧的书信，也就是说是保罗写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是嘱咐他在教会当中怎么样来治理这个教会，怎么来传讲真道。那么为什么在这卷书信当中，保罗特别把寡妇这件事情特别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把它提出来呢？我们后面会看到说这是有原因，这是有原因的。所以当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在很多职业 学当中，我们就提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读圣经。那其中一条就是我们要首先了解那保罗这封写信的意图，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这封信，每一封信当写出去的时候，他一定带着他的意图或带着他的目的。那么这封信，保罗写给提摩太这份私人的书信写给他的时候，那保罗的这封信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那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的时候，保罗这样说，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那这前后是有因果关系的，说我要去那里的，但是呢可能会有一段时间，那么在我去以前怎么办呢？你怎么在这个教会，当时这个提摩太应该在以弗所，那你在这个教会应该怎么样去行呢？那么就是我先把这个东西用写信的方式来告诉你。所以这封信我们就可以从这段经文中大概明白保罗写信的目的是那个嘱咐这个年轻的提摩太，在他所牧养和所治理的这个教会当中应当怎样的行， how to behave。 那这个应当怎样行的话，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你如何的持守和捍卫纯正的教导这是保罗对提摩太嘱咐最多的，就是你如何把你所听到的从我这里所听到所领受的教导，你要把它再传讲出去，你要把它再教导出去，你如何把它持守住，你把它如何把它活出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你如何在教会要建立一个合理的这样一个治理的模式，并如何的能够推动教会各项事工能够正常的能够合理的来进行。所以这是两个方面主要的内容。 那么要牧养一个健康的教会，第一个你要持守这个真道，你要有传讲纯正的道理，第二个呢，你要有一个健康的治理的模式，第三个呢，你有这样一个真道，有这样一个模式，你要把它活出来，就是如何的在教会当中，在各个层面能够行出当行的来，就是你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行。所以按照保罗的意思，那么在第三章我们看到说，他要吩咐提摩太要在教会安立长老和执事。保罗说，这是在教会应当行的，因为这叫建立了一个健康的一个治理的模式。那么到第四章呢，保罗又吩咐提摩太说，你要持守和捍卫你所领受的这个真道，你要抵制那些错误的教导。持守真理也是在教会应当行的，因为保罗在第三章说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然后是什么？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是领受真理、持守真理、捍卫真理和传扬真理的地方。所以持守真道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到的第五章，我们看到有了一个健康的这个教会的一个治理的模式，那有了这个真道的一个持守，接下来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怎样的彼此的相交，让真理从我们的这种日常的侍奉和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把它活出来。那这就是在第五章保罗要继续吩咐提摩太所要做的事情。那我们把这个第五章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是保罗写信的问题。那第五章开始的说，你要不要先讲到说，在教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群体。那么保罗在这里把它至少分成了四个大的群体。那一个是老人，主要讲的是男性。那这是希腊文表达的问题，因为当这个用一个形容词来当一个名词用的时候，这个老人，那希腊词必须把他的姓加上去。没有像中国是老人，那可能是男的，可能是女的。那希腊文的老男老人就是男老人，女老人就是两个不同的词，词性上两个词尾是不一样的。他没有一个中性的说老人代表两个，所以他硬说老人那边是男的，怎么样？你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啊，讲的老年的妇女呢，你要像对待母亲一样啊，这是表示。那中文就比较简单啊，对待老年人就像父母一样啊，就很简单了。有的时候我们中文还是表达起来还是蛮顺溜的。所以在这里保罗要讲在讲什么？保罗是把前面教导的原则应用到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事件当中。因为在前面保罗说什么？说你要知道在神的家中怎么样行。所以在保罗里边，教会是一个家。那么既然是一个家，我们就要以一个家庭成员的这样一个身份和关系来彼此的相待。那有人说，一个人，但你怎么去对待一个人，你对他的态度和他的言语和他的行为，你怎么去对待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你的心目中他是什么，他是一个什么的位分，他是个什么地位。如果你把他当成朋友，那么你一定会用一个朋友的这样一个态度来对待他。啊，如果你认为他是你的父亲，那你一定会用对待父亲的这种方式来对待他。那如果他是一个陌生人，你可能一定会用一个对待陌生人的方式来对待他。所以怎么去对待一个人，完全取决于在你的心目当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说，那么我们在教会当中怎么彼此相待呢？你就想，这是神的家，每一个人都像你要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那么这四种人，老年人，老年男的，少年人，就是年轻人，还有这个老年的妇女，少年的妇女，那这基本上包括了教会的所有的人。因为这里边老年人、少年人没有一个特定的年龄的这样一个限制，不像说我们去买什么电影票或者买什么有一个 senior discount， 它有一个年龄在那限制住的。那这里不是不讲的不是那个意思。那这里边对于一个年轻的提摩太来说，完全可能就是以他为参照物的，为参照系的。那比他年长的是他父母那一辈的，那么他叫做老年人，那他就应该像这个对待父母一样来对待他们。那跟他同辈或者比他年轻的可能叫做年轻人、少年人啊，因为提摩太应该是相对比较年轻的。那么对于少年人呢，你就像兄弟一样来对待他们。那同样对待这个老年的这个妇女也一样，其实没有什么分别，只是把她像母亲一样来对待。那么对待这个年轻的妇女呢，就要像姐妹一样来对待。那么这里边保罗特别加上了一句话，就是对待年轻妇女的时候，你要总要亲亲切切。这对于年轻的一个传道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嘱咐。我们非常难过的是听到说，很多很多这些传道人在这个方面没有能够 把守持守住，让给撒旦啊留下了很多的机会，也败坏了这个教会的这个圣洁的这个名声。所以很多这个教会呢就试图用各样的方式来保护传道人啊，和用各样的治理很多的规章制度，什么不能这个相单独相处等等，用很多这样的方式，那这是非常非常有效。但最最关键的是在你的心目当中，你把它看成是谁。如果你把它看成是你的亲的姐妹的话，你不会有非分之想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说，你怎么样对待这个教会的成员，取决于你把它当成什么来看。那总之啊，保罗是通过这两节经文来吩咐提摩太说，你在带领教会的时候你应该怎样去行。那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弟兄姐妹来讲，这个并不是什么难事啊，在我们特别是对我们这个我们有这个华人文化背景，我们有这个叫尊老爱幼这样传统美德的这样一个华人传统啊，我们觉得这件事情蛮合情合理的，而且我们平时也会都做到啊。但是记得我为什么要说这封信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而提摩太他是一个当时在教会是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教会的领袖。当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交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在一个比较融合一个在大的这个乐融融的气氛当中，我们在彼此相交，我们在彼此团结，我们彼此分享好的食物，我们彼此分享个人的经历，我们彼此分享主爱，那是在和睦的气氛当中我们有这样的相交，当然是什么都是好的物理。但是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作为长老和牧师，他们除了我们在这些和睦同居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有这样一个相交以外，他们另外承担着另外一个责任，就是什么，就是教导劝勉，甚至是一些必要的一些church 执行教会的纪律。那对于那些不合乎中道的一些言行举止一些行为，那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走开就好了啊，你不用和他直接产生这样一个冲撞。如果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一个胆量，或者神给你这样的负担，你去做的也可以的，但是你没有这样的 obligation。 但是作为长老和执事是不一样的，他不能走开的，他有责任和义务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了维护教会的纯洁和教会的这个圣洁和教会的纯洁。所以对于牧师和长老来说，他们和教会每一个人相交的时候，不完全是在那种饭桌上大家彼此这样这个非常和谐的气氛当中的，也包括我们说教会有这样一个治理的这样一个结构，虽然是一个家，但同样是一个有机的一个有这个次序的这样一个家。那么包括说当在牧师和长老在处理教会的一些实际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在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需要和单独相处的时候，那么你应该怎么行？这就给这个牧师带来一个极大极大的挑战。那么这里告诉就是说，你们在牧养、教导和劝诫不同年龄和性别的这样的一个主内肢体的时候，一定要在言语和态度上把握好分寸啊！这是这两节圣经要教导我们的。那么在这个我们记得在这个保罗写给另一位年轻的传道人，就是提多啊，两个都姓提，一个是提摩太，一个姓提多啊。在写给提多的信时候，那保罗也吩咐提多同样的话，在提多二章一节他就说，保罗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在前面意思就是说，很多人讲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你不着边的东西，你不要跟他们在那儿去辩论，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下边就是劝老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和忍耐上要纯全无瑕。在这个又要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被毁谤。所以你看到在这个传道人不管他年轻有多么的年轻，他总是有责任要劝老人，老人要有节制，要不然叫老不正经。所以老人一定要有节制，要举止端庄啊。同样也要劝老年的妇人，那不要让这些人能够倚老卖老，因为教会确实有这样 有倚老卖老的。那么当年轻的传道人面对这些倚老卖老的教会的这些老羊的时候，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们能够了解他的这个牧师里边的挣扎，我想你们应该对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体谅。我们教会牧师很年轻的，还好我们教会没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老羊啊， 我们差不多都是和牧师同龄的，甚至比他稍微大一点的，但是不够这个父母这个辈分，最多也就是兄弟长和兄大哥和姐姐辈分的。所以我们的牧师应该在这方面没有太多太多的这个难处啊，在我们教会当中，牧养我们这样一个不算是很老又不算是很年轻的教会，20年的一个教会啊，应该算是一个相当应该还是一个年轻的教会啊。但是有些教会里边确实有老羊啊，我去过很多教会确实有，但是牧养他们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这里，保罗对这个提摩太才有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嘱咐。那么这样的原则仅仅是在新约圣经上，在旧约当中，当神呼召摩西到山上领受律法啊，跟他讲人家怎么样去治理百姓的时候，神将这个治理以色列百姓的权柄都交给了摩西，嘱咐摩西说，在白发人面前你要站立起来，也要尊敬老年人。意思就是说，在这些比你年纪大的这些父辈们当中，你要勇敢地站立起来，你不能说因为他们年纪大所以你见了这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要应该站立，但是你要以尊敬的心来面对他们啊。所以同样的教导在旧约当中是一直承传下来的。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两节经文就很清楚了啊，是告诉这些传道人，年轻的传道人怎么在教会当中处理这个教会这个治理和这个牧养的过程当中来面对不同教会不同这个层次的人。那接下来就是这篇我们这篇经文的最主要的部分，就是怎么来对待寡妇的问题。从第三节开始，我们就看到保罗就开始谈到一个寡妇的问题。那实际上保罗是用一个寡妇作为一个例子，来告诉怎么应用前边一些属灵上的原则。同样就是前面两节，就是用老人孩子老人少年人妇女和这个老头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不同的例子来通过具体的应用怎么样把这个原则用出来。今天在这里也一样，说保罗是用寡妇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例子来教导提摩太在这个怜悯的事工或者在教会日常的这些小事上同样怎么样去谨守，应该怎样去行。那么为什么用寡妇作为例子？因为寡妇的问题在当时的社会，也就是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那因着战争的缘故，或者是呢因为在这个古代总是有老夫少妻，会有这样的一个习俗，所以往往这个丈夫死得比较早啊，死的人往往，所以剩下的这个寡妇就比较多。而在按照当时社会的分工，男人是去外边挣钱的，女人不去外边打工的，因为外边没有女人适合女人做的工作。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做 IT 啊，做 accounting 没这些东西，都是一些 labor hard labor， 要卖苦力的，他那才能挣到钱的。所以往这都是男人的事情，男人要把钱挣回来，女人干什么？女人要管理，来使用这个钱。所以女人是做老板的，男人是打工的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分工。所以女人要在家里经营管理这个丈夫从外边挣来的这些钱，来治理这个家庭。但是，一旦这个丈夫过世以后，那么这家里就没有经济来源了，你没有经济来源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你看这个寡妇怎么来经营这个家呢？而当时这个社会里又没有什么退休金啦，又没有什么保险啦，又没有什么这个401k， 没这些东西的。所以当一个家庭失去丈夫，一个妇人失去丈夫，她就几乎没有办法独立的生存，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社会的问题。那些信主的妇女，所以早期的教会啊，就把这些信主的妇女，把牧养照顾他们，成为教会事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记得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讲到初代教会非常兴旺的时候，突然来听到了一个最不和谐的声音。那么第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寡妇的问题。就是那些讲希伯来话的，讲这个希利尼人，就是讲这些希腊话的这些犹太人啊，归顺于这些信徒，他们觉得说，在整个这个分配这个食物的过程中，他们的寡妇被忽略了，所以就有抱怨。那为此呢，就产生了教会的这个执事，是因为这个是教会的执事，是因为这件事才产生的。那以前教会是在，无论是在旧约的以色列的这个宗派里支派里边，还是在这个新约的教会，是没有执事这一层治理结构的。 那么执事的建立是透过这个寡妇的问题才产生的，而正是圣灵的保守着初代教会，透过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突发性的事件，让这个教会把执事这一层告诉教会，你们现在的新约的教会，你们不仅要传讲福音，你们同样要成为一个家一样，你们要治理这个家庭，所以你们要有一群要治理这个家、管理这个家的这样一群人，那就才建立了执事，让这个教会的治理结构更加的完善。所以我们看到说，从那以后，长老这些使徒还有执事们，他们就一同在神的家中来治理这个教会，让教会各个方面做得更好。所以我们看到寡妇事件，它只是一个契机，它只是个例子。透过这个例子呢，会带动教会，会把一些教会的一些事工，把教会一个牧养的原则，会把它带出来。那怎么样照顾寡妇呢？那通常在旧约的时候呢，在这个初代教会的，那么教会怎么为了更好的这个照顾各样的寡妇呢？他们会有一个划名册，就是一些真寡妇们呢，要把这个名字列在这个划名册上，这样的教会就会不会忘了，在分配各样供给的时候，哦，这是按照这个名单啊去把各样的这个救济分配给这些寡妇。那么问题就来了，那么什么人可以放在什么我这个寡妇的划名单，什么人不可以放在这个名单上？那这就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了。所以在我们教会，在这个执事会在讨论，同样我们的联袂施工说，就这一点钱呢，给谁不给谁的这时候，你如果你有很多很多钱，那无所谓，你给吧，像 Bill Gates 一样，那你给没问题的。但是教会的 resource 是有限的，但是有限的资源，我们如何合理的分配给那些真需要的？这就是保罗前面要讲的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时候说，有那要做那真为寡妇的。还有假寡妇，那什么叫寡妇？那么我们通常叫，凡是这个只要丈夫死了没有在家的，那都叫寡妇。但是保罗这里边提到一个，说那真为寡妇的，那什么意思？也就是按照保罗的这个概念说，那有些人他不是真寡妇。那特别提到在这个，第这个五节啊。第五节提到一下说有些人说他们是这个那个好宴乐的，第六节说他们好宴乐的那些寡妇，我在这呀，这是我讲的说那些第五节说那些好宴乐的家伙，整天就在那吃喝玩乐的，这就是那些寡妇，说他们不是真寡妇，他们好像活的这个比这个丈夫活的还自在。他们好像更有钱，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变得好像更有钱了，而且他们没有约束了，他们可以自肆意的挥霍，然后没有任何的拘束，更加过着奢侈的生活。说这些人根本就不是真寡妇，这些人你肯定他不能在这个教会的这个救济的这个名单上，这是肯定不可以的。那么但是在那些真寡妇当中，所以说真寡妇，我们第一个就是应当尊敬那些真为寡妇的，他们都要受到尊敬，但是都当受到尊敬并不等于说都要得到教会的救济啊，这是两个概念。说我们要尊重那些真为寡妇的，但是哪些人需要被救济呢？保罗提到说有一类，说第一类就是说，如果寡妇有亲人啊，如果有儿女或有孙子，这样的应该应当尽的责任，这些人呢也就是说不能够列入教会当中去。那第十六节说信主的妇女家中有寡妇，也应该自己来救济他们。那我不清楚信主的妇女和这个寡妇是什么关系，他们是一起的，我想至少他们应该是亲属的关系，也可能是姐姐妹妹或者姑嫂关系，我们不太清楚这具体什么关系，但是只要是他住在你的家中，你有责任，你们在生活在一起，那么你就有责任来照顾这个寡妇。下面说的是什么？说不可累着教会，这句话不太好听啊，不可累着教会。什么叫不可累的教会？今天我们这个这件事情非常难讲，为什么？因为我们弟兄姐妹都是爱心的满满，说只要教有需要的教会就一定要帮助，就一定要给呀给呀给，一定要帮助。那只要你觉得你稍微有一点这个不同意的时候，你看你完全没有爱心的等等，不是这个意思的，这里不是这个的。保罗在这讲的说，你要给，但是你要有一个。你要有一个凡是要按照次序规规矩矩的执行，你都有原则的。那什么是不之类的教会？ 那些教会就不要给教会增加这个负担，不给增加教会负担的意思不是说啊不要给教会增加麻烦，也不是给教会省钱或者让我们教会能够管理上更加方便，不是这个意思，后边有那个目的的，目的就是说好使教会能够就近到真为寡妇的，所以这是目的。所以当我们说不要累着教会的时候，不是说教会就是袖手旁观什么事不管，咱们就图个清净，而是说好让教会这个施工能够更加有效的用在那他当用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教会建立各样的规章制度，各样的条例，各样的条条框框，为的是什么？永远不要是为了省事，永远不要是为了哦，我这个好便于管理，永远不是为了给教会省钱。我们所建的每一个规章制度，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这个事工能够正确的，能够有效的，能够把它实施下去，在他所当做的事情上能够做得更加的完善和完美。这是我们建立各样制度的一个目的，这是我们把它顺便提到一下。好，这是一类，就是家中如果能够从家中得到接济的，那这些呢就不要把它放到教会上，好让教会能够有能力帮助那些完全没有能力能够自理的这些真寡妇。那另外一类就是一些年轻的寡妇啊，这些年轻的寡妇呢，就是慈他就是说你不要让他这个不要把他放在这个名单里边，因为呢他们还年轻啊，他们因为在这个。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当你一旦人列入这个寡妇的名单的时候，他必须要发一个誓，就是他不要再嫁人了，他就完全靠仰赖神的供应，在教会当中以祈祷为圣徒祈祷为他这个一生那么他就要发个誓，说以后不要再这样，他教会才能够帮助他。那么对于年轻的寡妇呢，他可能发过誓了，后来他可能要觉得受不了，他最后发现一个什么呢？他又去嫁人了。那这种呢，就叫他违背了起初所许的这个愿。那这在按照旧约圣经呢，这是一个罪，所以是要被定罪的。那么这里主要是讲的是这样一个，说年轻的寡妇，最好要让他嫁人啊，这个。保罗说你让他年轻人去嫁人，让他们生儿养女治理家庭，这样的话他自己也让他这个能够重新养育自己的家庭，也让这个教会呢不要这个给教会增加额外的负担。所以这是这两类寡妇是不能够是不享受教会的这个救济的。那什么人享受呢？这资格是什么呢？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第一是独居的，没有任何的依靠，他们完全是仰赖神的恩典，完全是仰赖神的供应，昼夜不停祷告。也说这些人在这个生活上他是有这样的需要。第二个呢，他们是仰赖神，他们是一个敬虔仰靠神的，没有一些歪七歪八的想法来弄点钱，他们是完全仰赖神，不住的在祷告等，或者祷告来生活的。那这样的，而且他们的年龄超过60岁，那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那有些教会在解读这句圣经的时候，就有点走太远，就说这个妻子呢，只能结过一次婚，不能结过两次，这不是那个意思。那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和前面第三章讲的是那些做长老做执事的，你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是用法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他表达你是对婚姻的一个忠诚，在同一个时间你不可能有两个，但是不等于说你当你的这个丈夫或妻子死了，你不可能你还可以改嫁啊，不是讲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因为保罗前面就说了，说那年轻的寡妇你让他去改嫁，对不对？那么嫁了以后，她后来她的丈夫又她这就变成寡妇了，那她就不 qualify 了，那不是保罗把她害了吗？所以是不一定是不是这样子讲的是，只要你是对婚姻忠诚，你在同一个时间你只有一个丈夫，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属于这种真的寡妇。那又有善行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接济灾难的人。接力行各样的善事，讲一定是在年轻的时候，说在年轻的时候他帮助别人，他是用他的敬虔在上帝面前活出敬虔来帮助别人，那么当他年老的时候，那么他理应当得到这个别人对他的帮助这是讲到这些 这些人呢，说要把他放到教会的名单当中，进救济名单中，教会要责任来照顾他们。好，那保罗写了这么多，那这后边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我们说保罗是用一个例子把一个属灵的原则把它应用出来。那这个原则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在加拉太书可以看到一张同样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在圣经到处都是，那在加拉太书是比较突出的，把两放在一起了啊，把这个两个原则放在一起是比较接近的地方。那加拉太书第六章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相互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是第一个原则，就是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作为一个家，我们在一次彼此的生活就像一个家一样，家里每个人都是要互相承担这个家里的这个事物啊，还等等的，都要享受一个家里。那我们都是彼此承担的。那家中有孩子，你绝对不让孩子出去打工的，因为你要照顾他。那家中有老人，你要照顾老人，你也不会让他出去打工，就是那强壮的照顾那些有需要，这是一个家的概念。所以我们要彼此来担当彼此这个概念啊，相互这个在教会当中，是在圣经当中是频频出现的，出现次数最多的。我们是一个彼此的关系。但是到了下边两节三节以后，那么到了第五节，保罗又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那照君子担子是谁担呢？每个人你必须担当自己的担子，你不能让别人替你担担子的。那究竟是什么？谁来担担子？所以这两个原则看起来好像是有冲突的，但实际上不是，这两个原则是相互补充的。因为前面六章二节那个重担和后边六章五节那个担子在原文是两个不同的词，那么翻译成中文也把它分开了，一个叫做重担，那一个叫做担子。英文翻译成一个叫 burden， 一个叫 load。那什么叫 burden， 什么叫 load？ 那希腊文是两个不同的字，这个重担呢叫 baros， 那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很沉重的东西压在你的身上，这叫做重担。这个东西并不是定你应该要你有这个责任或者你有这个能力去承担的，就是这个东西压在你身上了，你就开始被压住了。这是 baros 啊，就是这个重担的意思。那么后边第五节讲的那个担子呢是另外一个词，另外一个词叫 fortean， 两个不同的希腊词。那 fortean 是什么？ fortean 是英文翻译成 load。 那这个 load 是什么意思？就是它那个载荷，这个它也是一个东西，很重的东西，但是这个重量它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这个承载这个重量这个东西，它的meaning， 它的意义就在于这个重量。如果没有这个量，它东西就没有意义了。我举个例，比如汽车，你要汽车是干什么的？是承载人或承载货物的，对不对？所以那个载重，那个人或货物就是这个担子，这个 load， 就是一个 patian。它不是那个重，它不是那个重担或者那个 barrels， 所以因为假如汽车不能承载重物，不能承载那个，汽车是没有用的。它所有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承受这个重量，啊，所以讲的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也就是说，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从神那里领受了我们当行的使命，我们都有我们自己当负的责任，神也将各样的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的能力和我们责任是相称的，这叫我们的担子。这些东西我们必须要自己承担的。但是那些超过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能力的，那个就变成了 burden。那个就变成了重担，那些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承担，那就大家要彼此的承担。所以这是两个原则，我们看到没？就是每一个人首先当尽自己的义务，把自己应当承担的这个载重应该自己把它背起来，因为神造你就是干这个用的。那超过我们能力的，超过我们能够承担这些东西，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的一同来承担，来完成这个彼此相爱的这样一个使命。好，明白这样的意思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教导这个寡妇问题上用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则。首先，那些寡妇，如果那他的亲属能够承担的，那些是他们的 load， 那是他们的担子，他们必须要承担这件事情。那些无依无靠的这些寡妇，他们也有自己的 load， 就是什么？他们必须要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来，这是他们应当做的事情。他们不能在那儿懒惰，不能在那儿就是反正倚老卖老，就反正有人管我就什么都不 I don't care anything。 不是，他们仍然以一个敬虔的方式来度日，他们要完全仰赖神的供应，他们每天在神面前祷告，他们仍然能够活出在困境当中能够活出一个基督的见证，这是他必须做的事情。 他是漏的，他必须要做的，但是在生活上在各种需要上他没有能力承担的，那个时候的 burden 怎么办？我们需要大家一同来帮助他。这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经文的这样一个应用。那么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怎么帮助我们？今天的社会，寡妇已经不再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了，因为有政府有各样的这个救济金啊，有这个各样的这种叫保险，有 401k 啊，有退休金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当一个丈夫去世的时候呢，这个寡妇因为她受到这些保险这些东西，她可能她的生活不再有这个有太大的困难。所以寡妇问题在今天的教会不再是一个突出性的问题，但是新的环境、新的社会一定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我们教会同样，今天教会一定要按照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新的问题，我们有智慧的来这个教会实施各样这样的服事。那么我们的原则却是一样的。那我在这里不用讲太多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时间好像已经到了。那首先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学到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学习彼此的相爱，我们彼此的相交，怎么能够在爱中彼此的建立。在这里我必须要讲我一下我们的牧师，我们是个年轻的牧师，金南牧师是一个年轻的牧师，还有这个恩光牧师是年轻的牧师，但是他们这方面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那首先我比如说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金牧师在每天每星期在带领一起查经的时候，那么我可以跟你负责任的说，张牧师对圣经的理解，在我所认识的这些不仅仅是华人教会还是包括美国教会这些牧师当中，对圣经的理解的这个准确性和这个可以说是上上乘的但是呢他并没有以这个为自夸当弟兄姐妹跟他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们说，那我他完全有资格说，那我比你懂得不多嘛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做总是非常谦虚的非常温柔的鼓励弟兄姐妹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那不等于说他对自己的理解不敢肯定或者不说，他是不愿意和人来产生纷争，而是给你有更多的时间，让你能够通过学习和理解，有一天你会同意他所讲的。所以这一点我们的张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那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弟兄姐妹也要彼此能够谦卑的来彼此。那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知识在这个智慧上面，他们真的是在面前进行的接力。我们教会过去20年，我们看见我们教会兴起了很，现在我们教会兴起了很多很多的领袖，他们只是在自己的职分上，只是按照这些圣经的原则在那里进行的服事。我们还望说，那我们当中兴起更多更多年轻的领袖出来，能够接替我们的这个单子，能够继续的带领着教会向前来建造和发展。那么今年是我们教会的成立的20周年，因着疫情的缘故，我们把原来计划的一个庆典活动可能我们不得不取消了，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希望能够回顾，能够了解这个教会起初建立的那个意向。那么也就是当我们这些年轻的领袖们、新的领袖们知道这个起初这个教会是在一个什么的意向和目标和一个期待下建立起来的，以至于在我们接下来治理一同来治理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神的家中在各个地方应该如何的去行。这个图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这就挂在我们的教会的餐厅，大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去看过，真的去了解这张图。如果你不了解这张图的意义，你可以来找这些教会这些比较老的就比较这些老年人他们都经历过这些。那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我们是有叫有爱的家庭、真理的注视和基督见证，这是教会要建造的一个目标和方向。那么围绕这个方向，我们教会有开展了各样的施工，都是围绕着这个三个目标和方向来展开的。那其中就包括我们怜悯的施工，包括怜悯的施工，它是在我们有爱的家庭这样一个框架下边。所以在具体怜悯的施工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使用这样一个怜悯的施工来救济那些需要的人。所以这就需要我们使用圣经所教导我们的这样一个原则，我们要 identify 它是不是有真的需要，他是不是尽到自己当尽的责任，然后我们教会才能把这个有限的资源能够进行救济、进行供给。所以愿神祝福他的话，愿我们的教会真是越来越蒙神的恩典和眷顾，在神的真道上能够持守，在彼此相爱当中大家能够更加真切的彼此的相爱，同时在各项施工上能够做我们当做的事情。愿神祝福他的话，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在家中， 也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力量，智慧，让我们能够按照主你所教导我们的原则，在每个具体的大事和小事上行出主你所要我们行的。主，我们就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